完第九课哈，我把我的 PPT 打出来哈。你们看得见我的 PPT 了吗？
可以，
看得见。
好的，好的，谢谢。好，我们今天继续讲《创世纪》第三章，今天的题目是罪之初，罪与果，也会讲这个人类最大的罪是什么哈。我希望就是说我们把这一课讲完了，我们就回答了这些问题哈。我读一下这些问题，可能其实最后回答的比这些问题还多一些哈。上帝为何在伊甸园安置分别善恶树的分别善恶的树，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真的含有什么特殊的化学成分吗？人类最大最恶的罪是什么？什么是上帝赐予的自由？我们需要为亚当夏娃的罪负责吗？夫妻在上帝面前的罪责次序是什么？上帝一直很讲次序哈。人犯罪后为何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人与人，群与群，国与国为何相争？神与人关系破裂后，双方各自采取了哪些行动？如何向上帝学习处理孩子之间纠纷的智慧？哈，这个圣经哈是非常奇妙的。我们辅导群里经常有人问我，圣经怎么教导这个人做父母？哈，我一直说，不光是那些经文说你们做父母的应该怎么，你们做父母的应该怎么教导你们的孩子，不光是那些哈，其实整本圣经。就是一个上帝教导我们怎么做父母的。为什么？因为上帝就是我们的父母哈。所以如果我们读懂了圣经照着做的话，就会发现其实整本圣经都是上帝教导我们怎么做父母。不光上帝教导我们怎么做父母，也是教导我们怎么做老板做人啊等等哈。其实它里面充满了这个智慧哈。所以这就为什么很多人来找我啊，小青老师你跟我说几句圣经啊，我一般都说你回去好好的读圣经吧，养成一个习惯从头读到尾。为什么？因为圣经每一句话都很重要，没有一句废话的。所以你不要总是养成个习惯很难，然后不想读圣经，总想我在里面找一句话往你脸上一贴，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不可能的，上帝不奖励这样的人哈。好，我们来今天这一段圣经我们今天来看这一段圣经，我读一下哈。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开始，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吃，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中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儿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诅咒，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好，我不讲这了，先好，我们先看一下上帝，我们为什么不能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哈？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意味着什么？首先，我们先想一下，我要分别善恶，前提是什么？ 是不是我必须要有一套善恶的标准？是不是？嗯，亚当夏娃在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前，有没有一套分别善恶的标准？当然有了，是不是？但是他为什么要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因为他想一套自己的标准。看见没有？当你说你要设立一套自己的标准，你要分别善恶的时候，还说明什么？就是你不光要设立标准，设立标准就是你是立法者。OK， 你设立了标准，然后你看这个问题，你还审判，看见没有？你还是审判者。审判完了以后，如果你很气愤，你都恨不得打了一把他打死了，或者他摔走在外面，摔一跤出什么事了，你看见没有？或者他得什么奖励？所以说穿了，你心里又想做这个执法者。所以你有没有想想，就是当我们人去说别人、评判人家的时候，其实我们无形中都是在把自己当做立法者、审判者和执法者，是不是？当然是了。圣经上说的，雅各书上说的很清楚，谁才是立法者、审判者、执法者？当然是上帝啊。也就是说，当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放在那个地方，它的目的，本来亚当和夏娃是用神的标准为标准，所以呢，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意思就是说，人看见这个果子以后，人自己在魔鬼的诱惑下，就是在魔鬼的诱惑下，人自己想来做这个设立是非标准的审判的和执法者，所以人自己说穿了，就是人自己想当上帝，人自己想做主，看见没有？这个其实是非常严重，这是人类最大最大的罪。其实这个罪比强奸、比杀人、比卖国、比其他所有的罪都大，而且这个罪是每一个人都有的，不管你受的教育多高、多高多低，不管你是一个聪明人还是个笨人，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有同样的问题？只不过是说这个杀人呢、强奸呢，是各个人他的条件不一样造成的。比方说有的人他从小一生下来，他的爸爸是个流氓，他妈妈是个妓女，或者他的爸爸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从来没见过，他妈妈是个妓女，这种人他从小生活在贫民窟里面，他开口学的第一句话就是骂人的，他当然他的这个他也不可能受任何教育，整天饥一餐饱一餐的，是不是？周围玩的全是这个黑帮。在另外一个人，他一出生就出生在一个王宫里面，不愁吃不愁穿，要什么有什么。他当然他们两个人表现出来的罪行不一样了，是不是？那个在王宫里面那个王，他恨谁，他根本就不需要去动手杀人家，他喜欢谁他也不需要去抢，人家就送上门来了，是不是？但是这个刚才前面说的那种人，从小生活在这个贫民窟，爸爸是谁不知道，妈妈是个妓女的，他说的话都是骂人的话，他当然要做坏事他都自己动手，但是他们两个人在上帝面前，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罪，而且这个罪是所有的人都有的，最大人中最大的罪，都是要自己立标准，自己要审判世界，自己要做执法者，其他的罪都是派生出来的，而且其他的罪是跟你的生长条件、你周围的环境是有关系的。其他的罪是当然人跟人不太一样，但是这个罪是共同的罪，最大的罪是每个人都有的哈。所以呢，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含特殊的化学成分吗？你就这样想吧，我们来做一个推理哈。假如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含特殊的化学成分，那我们问一下，那这个特殊的化学成分是谁创造的？那当然就上帝创造的，是不是？因为亚当夏娃去那个地方的时候，那个树已经在那儿，上帝已经创造了，是不是？那就说明那上帝创造了恶，看见没有？如果那个成分吃了，让人变得要自我为中心，自己要做神，那就说明是上帝创造了恶。但是我们知道，圣经上反反复的说，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上帝，圣经上讲的这个造物主上帝是绝对的圣洁、公义、良善。我们的上帝是从来不制造恶的 ，OK。所以呢，也就说明了这个 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绝对没有，不是因为它有任何的化学成分，它放在那个地方是什么呢？只是因为上帝，还记不记得圣经说得很清楚，上帝按照我们的，按照他的非物质形象，把他的非物质形象赐给我们人，也就是我们人有上帝的非物质形象。上帝的非物质形象中，其中有一个形象是什么？上帝是自由的上帝，他可以做选择，他爱干什么就干什么，他就把他的这个自由，这个非物质的这个自由，多多少少给了一下我们人。但是他给了你自由的话，他给你自由，他必须要给你选择自由的这个条件呢、啊。如果没有选择自由的条件的话，那什么叫自由了？这就为什么他造了两棵树，看见没有？等于说他做了个选择题，选择题的目的是给你自由，明白吗？当然给你自由一定就有一个冒险，就是说你有可能选择他不期望你选择的那个题目，即使他不期望你选择那个题目，他还是要给你选择。为什么？因为这是他的形象，他也就意味着如果你选择了他不想让你选择的，他也要有后路，要给你备一个另外一个计划，这就是后来我们要讲的救恩哈。所以这就是什么，就是待会儿我们会讲，从这一点你可以学习到怎么做父母。其实 OK 所以呢，上帝是主呢，所以呢给一个选择提示，你可以选择要上帝做你的主，也可以选择不要上帝做你的主，但是你总得有个东西来代表啊，是不是？所以呢这个果子放在那儿，就是你就把你的心思用行为表达出来。因为其实上帝完全可以不造那两个树的果子，只是告诉你你选择上帝还是不要上帝。你可能在你的思想中说我选择上帝或者我不选择上帝，就没有办法表达出来，是不是？是不是上帝造的树的目的放在那儿，是让你把你的这种你的意志你的选择表达出来。 OK 但是呢这个就是上帝创造的这个自由是很有趣的哈，每一个自由后面都带着后果。 OK 选择题，每一个选择题后面都带着后果哈，待会儿我们会讲跟做父母有什么关系啊。所以呢我们讲推到这儿，你就看见不是这个含，不是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含任何特殊的化学成分，而是上帝要给人一个选择题，就是你，因为他给了人自由，给了你自由，你必须要有选择的空间。 OK 所以他就其实他已经够好了，他满园子里面各种各样的树都可以吃，唯一的就给你造了一棵树不能吃，就是给你选择的一点点选择的空间，结果人就选择了背弃上帝哈。你可能会说，哎呀，我们的祖宗亚当夏娃他们犯了罪，所以牵累我们。我跟你说实话，如果你是亚当夏娃，你在那个园子里面，很可能你也会选择这个知善恶树的果子，很可能，我们不知道哈。亚当和夏娃当然他们反选择了这个知善恶树的果子，他们犯了罪得罪上帝哈，从此他们有一种罪性，这个罪性遗传到我们身上。 OK 所以我们就比他们更加容易犯罪，因为我们已经有罪性了，记住是罪性，也就是说犯罪的倾向。但是呢你有犯罪的倾向，上帝审判我们以后，审判我们不是按照我们的罪性来审判我们，就不是按照我们的犯罪的倾向，不是按照亚当夏娃的遗传给我们的罪性来审判我们，而是按照我们的罪行来审判我们，也就是按照我们把我们罪性罪的那个性质那个本性把它活出来，表达在我们的心思意念上，表达在我们的言语和行动上，上帝是按照这个来审判我们。所以你不需要怪亚当和夏娃，因为他犯的那个罪，他的罪性，你不是按照他的罪性来受审判，你是按照你自己的罪行来受审判。而且上帝因此还为看亚当夏娃犯罪后，马上就开始给我们预备了救恩哈。其实这个救恩以父所书第一章说，在他们犯罪之前，上帝预知 所以他已经有一套计划了，就是救恩的计划，在以弗所书第一章。所以呢，按照同样的推理，所以你可以看见生命树的果子也并不含什么特殊的化学成分。OK， 所以呢，这两棵树，再说一下，这两棵树的存在只是一个选择题。为什么？是因为上帝把他的自由的这个非物质的形象放在我们的生命中，所以他必须要给我们选择的空间，否则就等于他没有给我们自由。OK， 所以呢，人选择吃智慧树的果子，不是那个物质出了问题，而是人非物质的灵，也就是人的灵里面决定他不要听上帝的话，是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们人出问题，从来都是灵出问题啊，不是物质出问题。我们当我们有负面情绪，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其实我们都是物质的问题，那非物质的问题都是灵里面的问题啊。好，下面我们就特别来讲一下这个自由啊，什么是上帝的自由，什么是人的自由啊。圣经上说上帝是自在的，就是说你看他像这个摩西，他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他向摩西自我介绍，他说 I am who I am， 就是那意思就是我就是我，这个似乎很难懂啊，其实这是圣经上最妙的一句话。为什么？因为你想想，我跟你介绍我自己的时候，你看我怎么介绍，我说我叫周小琴，我今年53岁，我是某某人的妻子，某某人的孩子。所以你看见没有，我叫周小琴就说明什么，我这个名字是被比我有权柄的人给我取的，这人是谁，就是我的父母亲，是吧？但因为他们生了我，那个时候他们就是我的权柄，在地上的权柄，他们给我取的名字。因为谁，你跟谁取名字，你就对谁有这个权柄嘛，是吧？至少在取名字的时候啊，我53岁，说明我是个有限的人，我存在了才53年前出生的，看见没有？然后呢，我是某某人的这个妻子，就说明呢我受制于我的丈夫，看见没有？然后我是某某人的母亲，也是我跟他有关系，我跟他，否则的话他也是借着我存在，我跟他有这个亲密的关系，你看见没有？就是我都要受制着所有的这些东西啊。但是上帝就不一样，上帝说我就是我，那意思就是说他不受制于任何其他的东西，他有完全的自由。 OK， 但是上帝呢，你记住啊，有一个逻辑，是吧？再完全的自由也不能违背他自己。什么意思？就是上帝他不能犯罪。为什么？因为他是圣洁的，看见没有？就是这就是逻辑是什么？就是 A 不能同时是非 A， 明白我的意思吗？我是周小琴，我不能同时是不是周小琴，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哈？就是我这个，这就是叫绝对的真理哈。你知道哲学所谓的个存在主义啊，还有哲学哈，在过去这一两百年，其实他们弄的最大的个问题就是什么？他们就是在抹杀这个，就是说抹杀这个绝对真理。绝对真理是什么？就是上帝他是上帝，所以他就不能是非上帝，看见没有？他上帝和非上帝是两个绝对矛盾的两个概念，他们俩，所以一个东西它不能同时是 A 又是非 A， 明白吗？现在的哲学影响就是再把这些绝对的真理把它模糊化。 OK， 模糊化呢表现的非常明显的哈，音乐我不懂哈，艺术我稍微懂一点。你们要是看这个印象派的画，最有名的就是蒙奈哈。蒙奈的话呢，就是欧洲的蒙奈，然后后来还有这个梵高，到毕加索就更是不得了了。其实他们在表现的，他们用他们的画，其实都是在表现一种哲学思想。一种哲学思想是什么？就是要把所有的真理相对化，然后其实他就是要抹杀这个绝对的，就是我是 A， 我就不能是非 A， 我这两个不能同时存在。他们就是想把你这全部给你糊在一起，朦朦胧胧，让你所有东西没有界限。然后其实美国现在的这个问题其实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要把 因为圣经一直在教的就是绝对真理，就是要把这个跟它模糊化。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有人问问题说，因为上帝能不能造一个他自己搬不了的石头，其实就是犯了这个问题。为什么？就是上帝他为什么不能违背他自己，其实就是这个问题，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你们要特别小心哈。什么现在我们以前在国内的时候，那些人很讲时髦，学过去200年这个康德呀，什么这个黑格尔呀，然后什么契诃果呀，包括后来的这一大现代艺术家，其实都是在就是想抹杀上帝的绝对真理。如果你们想对这个有一些了解的话，我真的是建议你们多读几本这个叫啥名字这个书，多读几本。最近跟你们说，我读那个书叫什么作者？先忘记了，想起来待会儿想起来再跟你们说。最近我在读他是1970年代左右写的几本书哈。所以当你们现在挑战上帝的这些问题，其实都是因为你们受了过去200年这些哲学思想，就是要拼命抹杀圣经的绝对真理的这些哲学思想。因为这些哲学思想都是从欧洲基督教的土壤诞生的，也就是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削弱基督信仰，在这个基础上诞生的这些哲学。OK， 虽然他们也会引用圣经，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成长的环境，那不就是圣经就是他们的文化，所以他运用圣经，就跟你在中国，你时不时用几句佛教的术语说几句话呀，是一回事。OK， 所以不要他们用圣经，不要太把它当回事。OK。所以呢，上帝是自在的，是自由的，他不受任何外界因素的制约哈，他是有完全的自由。但记住，完全的自由从逻辑的角度来讲，他是不可能违背他自己。所以这一点你不要在那说，哎呀，他有完全的自由，他能不能造个能不能违背他自己呢？他能不能犯罪呢？不行。为什么？因为他的属性就是他是绝对公义的，所以他是绝对公义的，他就不能也做同时做不公义的事儿。OK， 但是人是受造的哈，人有上帝的部分的自由的形象，所以呢，人的自由呢，因为是受造之物，他的自由也是受造的，他的自由是上帝赐的，所以他的自由必须降服在上帝主权之下，降服在上帝的自由之下，他是有边界的。它是有边界，所以你就会发现上帝把人的这个自由设计的特别有趣。你每一个自由的选择，因为它有边界嘛，每一个自由的选择就好像你一个绳儿上的绳儿后面都绑着一个结果。OK， 绳儿后面都绑着一个结果。所以英文有一句话特别好玩，它叫 You may choose your path, but you can choose your destiny。 那个意思就是说，你可以选择一条路径，但是呢，你却不能选择这个路径后面的那个目的地，明白我的意思吗？什么是智慧？圣经上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但是什么是智慧？其实智慧就是人生中你做出正确选择的能力。每一次在有两个不同的事儿发生，你该选择哪一个？其实就是你选择这个不同事儿的能力。其实这个不同的事儿暴露在你面前，就是给上帝给你的自由，让你选择。但是呢，你对上帝的认识多少？你对上帝的敬畏多少，决定你怎么选择。你只能选择那条路径，为什么？因为每次显现在你面前的都不是目的地，都只是那个路径。你其实你并看不见路径后面的目的地，你真的是对上帝的信任信靠，你按着上帝的在圣经中的教导和圣灵的带领，你选择以后他会通到这个目的地哈。所以呢，如果你读这个圣经的话，你会发现是非常奇妙的哈。圣经从头到尾有一根主线，这个主线就是上帝反反复复的呼吁说，你要选择生命啊，你不要选择死亡啊，选择祸福啊，不要选择祸呀，是不是？但是呢，你有没有发现所有的死亡和祸，绝大部分啊，不说所有，刚开始的时候都比生命和福更加具有魅力，更加吸引你的眼球，更加吸引人哈。希伯来书11:24-25讲摩西，他说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难，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记住哈，罪刚开始都是很快乐。OK， 最刚开始都是很快乐的。所以这就为什么，就是人要记住我们的自由是有边界的。好，现在我说一下大孩子的父母，你从这儿学到什么功课？当你的孩子慢慢长大了以后，你需要向上帝学习，给你的孩子一些自由。但是呢，你要让他们对他们自由选择的后果负责任。这就是我们辅导中遇到的很多问题。我们辅导中遇到的问题，普遍的中国家长，我说中国家长，因为我们的文化都是这样，我们的文化一直是个奴役文化哈，所以我们不愿意，我们成长过程中也没有什么自由，所以我们也拒绝给我们的孩子自由。一方面不给我们的孩子自由，另外一方面，如果我们的孩子他们很悖逆，个性很强，他拼命的挣脱了我们，他自己获得了他的一些自由，他按照他的自由做出了一些很愚蠢的选择，我们又不愿意他们吃他们自由选择的后果，我们又去帮他擦屁股，帮他负责任。所以你看看，你是这样的父母是不是很愚蠢？你看看上帝做事，你就发现上帝是给他造的人自由的，但是呢，他们也要吃他们自由选择的后果。所以向上帝学习吧，这些大孩子的父母。这就是为什么，就是你很小的时候，我们说你要教导你的孩子，反复的教导，就是帮助他建立这个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其目的就是帮助他以后在人生中遇到各种各样的道路的时候、岔口的时候，他做出正确的智慧的选择。你不要总替他做选择，但是呢，你也不要总替他负他愚蠢的选择的后果。为什么？因为你替他负后果，那他不就一直做愚蠢的选择？他为什么要改？因为有人替他负后果嘛，他凭什么要改？是不是？这就为什么你们经常来找我们说，哎呀，请你帮我的孩子做了愚蠢的选择，你怎么样帮助他？我说很简单，你让他吃他的后果，他很快就改了。你就是拒绝，然后你又替他把他的后果吃了，过几天又来，你就会发现他会越来越叛逆。为什么？因为你把他的后果都替他负了，他为什么要改？是不是？然后我们再说你需要让他吃后果，然后你又拒绝，然后你过一段时间又来找我们，然后你说你的孩子还是没改，可能比以前更加厉害了。为什么？因为你不愿意改，看见没有？好。人类自己决定吃了知善恶树上的果以后，人不就犯了罪吗？因为我们刚才也讲了，知善恶的事就是从我吃了决定吃果子的那个时候，其实就犯罪了。决定吃果子那个时候就犯罪了，也就是从现在开始，亚当和夏娃决定，我们不要再要上帝的标准了，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自己立善恶的标准。我们决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我们要做立法者，我们要做审判者，我们要做执法者，然后我们要用我们的标准来审判宇宙万物。看见没有？这就是我们人呐。所以当我们犯了罪以后，圣经上说什么？我们就会成为什么？第一，我们很自我中心呐，是不是？所以亚当就会站在亚当的立场立一套标准，为他自己，他认为为他自己好。夏娃就会站在夏娃的立场立一套标准，以自己为中心的。然后呢，他们俩都会以上帝为敌。为什么？因为他不要上帝的标准嘛，那就是与上帝为敌了。当他以自我为中心立标准的时候，他的结果是什么？他就跟人也相争嘛，是不是？为什么？因为我按照我的标准立，肯定是我认为对我好的嘛，绝对不是对你好，是不是？当你按自己的标准立，你跟上帝的关系也破裂了，你跟人的关系也破裂了，是不是？然后你就会祸害其他的造物受造之物。我们很简单嘛，我以我自己自我中心，我想吃鱼，那我就到湖里面鱼，我把鱼的太爷、祖爷爷、爷爷、爸爸、儿子、孙子一窝全打回来了。我不管他是不是传宗接代，我想让人家修着点，人家支持这个鱼爸爸、鱼爷爷、鱼儿子、鱼留着，我是什么都要吃，我就想吃小鱼，老鱼我也要吃。你看见没有？当你自我中心的时候，你就又开始破坏自然环境了。所以你就以自我为中心，你就跟上帝的关系、跟人的关系、跟大自然的关系全部破坏。圣经上说什么？圣经上说以弗所书第四章14-17节说什么？他说，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 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就是外邦人就是 不认识上帝的嘛，就是犯了罪以后的人嘛。说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地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性格种种的污秽。就是当我们犯了罪以后，当我们选择以自己为标准以后，就吃了吃善恶树的果子，就是选择以自己为标准。吃善恶树的果子就是选择以自己为标准， OK， 不要上帝，自己当上帝， OK。 从那时候开始，圣经上说什么，我们就是心地昏昧。昏昧什么，就是你心里面是黑的，没有光，看不见，所以眼睛是瞎的。这就为什么你上帝对你再好，你也看不见的，看见没有？昏昧无知，不管你甚至是北大的教授，甚至是北大的校长，我跟你说，你在上帝面前也是无知的。然后圣经说，你的心也是刚硬，你跟生命隔绝了。所以这就为什么那些很有知识的人呐、啊，受过非常多教育的人呢、啊，像包括胡适，我跟你说实话，用中国人的智慧来讲，是个很聪明的人。其实，在上帝面前，他就是心地昏昧、无知、刚硬。胡适大概是民国时候最受尊重的中国知识分子，他在上帝面前也是这样。为什么？因为他非常可悲。他到美国来，他的老师是什么？老师我一下忘记他的名字，非常有名的一个人，但那个老师是敌基督的。所以胡适跟那个这样老师，他是一直是很抵对基督信仰的。OK， 所以这就为什么这些，你看世界上很有名、很聪明的人，他读圣经他怎么都读不懂，他觉得圣经矛盾重重，不可信。为什么？因为他以自己为标准嘛，看见没有？他以自己为标准，他就读不懂。你这是为什么？就是说，我们说你要读圣经的时候，跟你的受的教育什么东西都没关系，就是你必须要一个柔和谦卑的心。你读圣经，你是读的目的是为了让神的话来改变你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而不是来读圣经。我跟你说实话，我最讨厌的什么样的人？哎呀，小新老师啊，我这一读圣经发现原来这个圣经这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我说你算老几。哎呦，我一读才发现，哎呀，他讲的就跟我们中国文化那个孔子老子，哎呀，那讲的那是很像啊。我说孔子老子算老几？你看见没有？就是说你来读圣经，你的目的不是来让上帝改变你的思想，你是来在圣经中找话来支持你原本的思想，这是非常要不得的。所以你记住，你读圣经的态度要对。这就为什么很多人读圣经读不懂，为什么？因为他的态度不对。 OK， 所以国人与人，群与群，国与国，为什么相争？因为个人的标准不同啊，个人都是自我中心的标准哈。 OK， 所以呢，一个人或者一个族群、一个国家，当他的标准总体来讲比较接近圣经真理的时候，他这个国家、这个族群、这个人，他跟人家或者跟其他的国家打交道，他就会容易一点。他这个国家的整个是非标准离圣经越远，然后他跟其他的国家打交道，他就会越加，人家就跟他就越加难受。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这就是我们人的问题哈。所以作为基督徒的话，你要跳出来看，你看我们自己的文化，看我们自己的国家，看我们自己的族群哈。因为我们的是非标准是不是离圣经太远太远了哈。好，犯罪后的变化。犯罪后第一个变化就是他们的眼睛就亮了。眼睛亮是什么意思？他以前是瞎子吗？他以前眼睛不亮不知道是非吗？当然不是啊。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圣经说的非常清楚啊，上帝告诉他们，告诉这个亚当说什么东西能吃，什么东西不能吃，是不是？亚当很清楚啊，也就是说他是知道是非标准的。是的，知道吗？圣经上帝已经告诉他了，我给了你选择题，但是呢答案都告诉你了。我给了你选择题，选 A 还是选 B， 答案都告诉你了，告诉你选 A。看见没有？所以你只要听上帝的话，你就可以得100分。但是这个他就是当然他也告诉他的太太了，告诉这个夏娃了。那夏娃没听，但是问题是后来亚当也听了夏娃的话呀，他也没听上帝的话，他选择听他老婆的话而不是听上帝的话，所以他也犯罪了嘛，是吧？ 所以呢，亚当夏娃吃那个果子之前，他的眼睛是明亮的，他是看得见的，而且他不光灵里的眼睛明亮，他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他肉体的眼睛也很明亮。为什么？因为你想想，那个上帝在很短很短的时间内，因为你记住，亚当夏娃受造是第六天哈，我就不知道第六天是第六天还是第七，应该是第六天，就是在第六天他造夏娃之前很短的时间，有人问我说这怎么可能一天是24小时，他跟所有的动物取了名字，我说你记住，你好好读，不是亚当自己到伊甸园里面去找那些动物跟他们取名字，而是亚当站在那儿，上帝把这些动物从他面前晃过去，晃过去一个动物两秒钟就够了，明白吗？不需要那么长时间，而且以前的那个种应该比现在的应该还少一点。为什么？因为现在他后来他慢慢的他种更他同样的，比方说我们现在说猫，那很猫科里面有很多动物，那以前有可能它就是一个种的，因为现那个种跟现在那个种它不是一个词儿，知道吗？只是说我们现在就它的内那个词儿的外延内涵它不是一样的，只是说我们现在用同样的词儿 ，OK。所以你看见没有？就是他吃果子之前，他不管是肉体的眼睛，他是那样的，他知道好坏，他知道该选择题选什么。他的说错了，非肉体的就是灵的眼睛是亮的，他知道该选择什么，肉体的眼睛也很亮，他知道看着动物，然后按着动物的特征给他取名字，是不是？所以你说眼睛亮的是什么？眼睛亮的就是自己的立了一套标准，按自己的标准，这个特别好玩哈。你知道我们中国是个佛教大国，我们中国受佛教的影响已经2000年了， OK， 佛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觉悟，你知道翻成英文叫什么？就是 enlighten 什么意思？就是眼睛亮了的意思。OK， 觉悟其实就是醒悟了，看清楚了，眼睛亮了的意思，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你看福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自己立了一套标准，立了一套体系，立了一套世界观，就是这个意思嘛。也就是说亚当和夏娃眼睛亮了，意思就是说从现在开始，我们按照我们眼睛亮的这种方式，我们来决定我们的个人，决定自己的是非标准。OK， 我们不要上帝的是非标准，就这个意思。OK， 好，一旦不要自己的是非标准，然后一旦要不要上帝的是非标准，要自己的是非标准的时候，他马上就出现问题，他两个人就没办法再互相看着看裸体了。你看见他没办法就要做看裸体了，他怎么办呢？然后他就用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做裙子，就把自己的隐私的地方遮起来。那我想问你个问题，当时有几个人呢？当时不就是他们和上帝吗？是不是？那上帝的灵眼，你别说穿个无花果树的叶子，你就是穿一座山身上，他也像个 X 光把你看得一清二楚，所以他穿叶子是躲谁呀？而且你自己，你是夫妻，你俩不在一个床上睡觉吗？你难道平时不脱衣服吗？夫妻你难道赤裸了就不行吗？所以你看见没有？所以这个无花果树的一裙子做起来是干嘛？就完全是自欺欺人，就骗自己嘛，是不是？这完全就是骗自己，是不是？是因为他们从此以后不敢再在上帝面前袒露自己了。为什么？这就要牵涉到上帝造人的时候，其实是把上帝是在人里面放了一个良心。你知道良心像什么？良心就像一个天平一样的。我自己呢，以前在职场工作的时候啊，我是做化学方法分测试方法呀，方法的这个方法论呐、方法的可行性呐、等等啊，所以我一般我都是在那个跟药物和那个医疗器械的质量有关的那一个方面哈、我们呢有很多很高级的仪器哈，但是最基本的仪器都是这个天平。天平呢这玩意儿它就像人的良心哈，你看这天平非常高级哈，这个还不算高级，我以前在那实验室那天平可非常高级啊，它可以撑到这个毫克后面的几个小数点。OK， 但是这个天平呢你知道吗？ 你觉得他真的很精确吗？你知道我们专门有一个合同工，合同工的工作也很无聊，他每天早上来的第一件事你知道什么？他就是用那个标准砝码矫正我们的所有的天平，不光矫正还要记录。矫正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要每天早上看一下，比方说我用这个天平测一下 0.1 毫克或者1毫克或者5毫克的东西，真的就是5毫克吗？它有大多少的误差？那个误差是我能够容忍的吗？明白我的意思吗？然后呢，我们这个标准砝码呢，是我们每年我们必须要从一个很特殊的，世界上就那么一两个这样的机构把它定回来，定回来的包装是非常精细，而且这个东西是不能用手摸的，必须要用镊子拿，还要戴着手套，一旦你用手摸了，这个标准砝码就报废了，明白吗？掉在地上只要摔一下也报废了，是非常精细的。所以呢，它为什么要用标准砝码测呢？就是标准砝码就把它连到这个标准砝码是世界上最精密的那个天平称出来的，这样的话全世界的天平就是一样的，称一样的重量，明白吗？所以呢，我们人就是这样，我们有个良心，但我们良心没犯罪的时候，我们是跟上帝接在一起，所以是有个良心。但是问题是，当我们犯罪以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等于你身上是有天平，只不过你这个天平跟上帝就切断了。切断了以后，你用你的天平把自己称一下的话，如果你的良心还没有泯灭，他们这才犯罪嘛，良心还没泯灭的话，马上就意识到自己就开始偏了，就开始摇晃了，就不能稳定了，马上就意识到自己是有问题的，明白吗？只是说你长时间在世界上贴打滚爬，你的良心慢慢就迟钝了。就像我说，有些人说，哎呀，我就靠良心，过日子，我觉得我挺好的，我哪不好？我说，问题是你的良心什么时候矫正过？我说，你知道那天平不矫正的天平那没有用的。你知道FDA 就是美国食物医药总局来检查我们的话，那你首先检查什么？你知道，就是检查你的天平、你的记录、你每天矫正没有、矫正的结果是什么、你的标准砝码有没有出什么事儿、出事了是怎么处理的等等等等。目的是什么？就是首先要看看你的良心是不是标准的。我就说，你说你按照你的良心做，第一我问你一下，你的良心什么时候矫正过？没有吧，是不是？所以就当人犯罪以后，你看他就意识到他已经没有办法再见上帝了。为什么？因为他意识到他跟上帝脱节了，他的这个他没有这个绝对的标准，他看见自己其实是已经达不到上帝的标准了，他有恶的东西在里面。所以呢，他要做用无花果树的叶子编个裙子，这个裙子叫什么？就是遮羞布嘛，是不是？他叫遮羞了，他没有办法再见上帝了。OK， 然后呢，下一个变化就是，然后他没有办法见上帝，上帝就来找他，找他以后他干什么？他就马上惧怕和躲避，惧怕和躲避，这是人类的第一次负面感觉和情绪。OK。我们在辅导群里面有时候会碰见简直被恐惧给锁住了的，简直是我们叫 panic， 就是惊惧的就没有办法正常的生活的人，知道吗？所以呢，当他人有罪以后，他就开始惧怕上帝，不光惧怕，他逃避上帝。 OK， 无神论是怎么产生的？就是你离开上帝了，你离得越远，然后你慢慢的你跟他没关系了，然后你就觉得他不存在了。其实无神论从来没有人证明没有神，而且呀，你稍微懂一点点逻辑呀，都不需要懂科学，你就知道你是不可能证明没有的，你只能证明有。OK， 打个很简单的比方哈，你说一个东西不存在，你只能说从你的经历，从地球上的人的经历，在什么时间范围内，在长宽高中。但是你知道，我们学数学都知道，那个空间有若干维呀，我们人只能摸着的只是 3.5 维嘛，长宽高还有半维的时间，是不是？你很多空间你摸不着，所以你根本就不可能证明上帝不存在，你只能证明上帝存在。怎么证明上帝存在？几个诚信的人亲自经历过上帝，按照圣经上怎么说的他就怎么经历的，他就证明上帝存在了，看见没有？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就是当人 犯罪以后，人的最本能的反应就是惧怕 ，OK， 就是惧怕和逃避，而且呢，夫妻关系也破坏了。为什么？因为圣经说的很清楚，你夫妻关系应该是一个整体，整体是什么？整体就是你合在一起，中间是没有隔阂的，明白吗？如果你中间需要放你身上放一个遮羞布，他身上需要放一个遮羞布，是不是就隔阂了？遮羞布是什么？就是从此以后你们俩遮遮掩掩，个人有自己的隐私了。为什么有隐私？因为是罪恶嘛，是你自我为中心，你自己享受，你知道会破坏对方的情感，破坏对方的信任的这些事儿，是不是？所以呢，这就为什么做夫妻的你要特别注意哈，你在你的配偶面前有没有隐私？当然我们不能用这要求我们的配偶哈，我们真的用这来要求我们自己哈。而且经常想想你脑子里面闪现的所有的念头，你敢跟你的配偶分享吗？为什么不敢分享？如果不敢分享，真的要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我也是这样哈。好，为什么惧怕上帝？圣经说的很清楚，如果我们跟上帝之间是有一个很亲密的爱的关系，是不应该有惧怕的。所以这就为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如果你生命中有惧怕的话，你要检查你跟上帝的关系怎么样。OK， 你要检查你跟上帝的关系怎么样。啊，当你有惧怕的时候，心理学一般给你标签，标什么？给你标各种各样的标签，说你有心理问题，不是，都是信仰问题。OK， 都是信仰问题。圣经说的很清楚，耶稣说，如果你遵守上帝的命令，你会住在他的爱里，你就不会有惧怕。亚当夏娃为什么惧怕上帝？是因为他们拒绝遵守上帝的命令，他跟上帝的关系脱节了。因为上帝是我们的保护伞，你记住，上帝是我们的保护伞。犹大书说要我们要自己要确保自己在上帝的这个保护之下，这样你就不会惧怕。你知道我明天还要讲一堂课，所以呢我就在准备这个恐龙的图片哈。所以呢我今天呢就看了很多鳄鱼的照片。你知道我是很怕鳄鱼的，我看看鳄鱼我就问我自己，我说主啊，如果哪一天大逼迫来了，他们把我扔到鳄鱼坑里面，我怎么办？我就马上跟我自己说，我不是在准备这个爱你没有惧怕吗？鳄鱼是你创造的，如果你要鳄鱼把我吃了，我就回天家，很好啊，没什么好怕的。如果你让鳄鱼不把我吃了，我就坐在旁边欣赏一下，虽然我原本是很怕鳄鱼的。看见没有，就是说你当你有惧怕的念头的时候，其实你就要用神在你的信仰，在你跟上帝的关系上，你要辅导你的心，要辅导，要跟你的心对话，引导你的心。因为我们知道人类的第一次负面感觉惧怕是哪来的，就是因为他们离开了上帝的爱，他们背叛了上帝，他跟上帝的关系脱节了，上帝这本来的这个荣光，这个保护护卫着他的东西就没了，他就有惧怕了。 OK， 好，人堕落以后，上帝采取了什么行动？上帝开始寻找罪人。你看见没有，天起了凉风，很好玩的。为什么说天起了凉风？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哈，天起了凉风应该就是这样，不是说人犯了罪以后马上人就从永恒进到这个有限嘛？他本来是上帝造他是活到永远的，结果现在犯了罪以后他就真的活到900多岁了，是不是？也就是说生态基因这个时候必须发生巨变。我想这个可能就是在说起这件事。 OK， 这个就咱们就不深入讲了哈。所以人堕落以后，上帝干什么？上帝开始来寻找罪人，上帝寻找罪人。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的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中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寻找罪人，呼唤罪人，这是上帝一直做的事，他非常爱我们。这就是为什么你当你自己好像没意识到你怎么就来听到了福音的时候，你记住，不是你在找上帝， 是上帝在找你，即使是你觉得似乎是你在找上帝，也是上帝在你心中做工，他在寻找你。 OK， 他是一直在寻找罪人。所以当你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跟你说实话，再多你对人家的恩恩怨怨都可以消了。为什么？因为你看见上帝多爱你。你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就一直在寻找你，在呼唤你。 OK， 他不光寻找你，呼唤他，他问他，他说你在哪里。你说上帝知不知道他们在哪里？上帝当然知道。那上帝为什么问他你在哪里？其实是让他们来想想他们自己在哪里，刚才发生什么事儿了，让他思想他的这个属灵的状况，他为什么背弃上帝了。上帝其实在给他机会让他认罪悔改，看见没有？上帝是在给他机会让他认罪悔改。所以你看见没有，上帝是这就是，其实这就是我们圣经辅导的这个我们的目标，我们的做法哈，就是当人有负面情绪，人陷入抑郁等各种各样的恐惧等各种各样的负面情绪的时候，我们做什么？其实我们就跟在上帝一样，我们在帮助唤醒他的灵，引导他，喊他，让他来检查，问他问题，让他检查他自己的属灵光景到底是什么样。看见没有？其目的是把他带回到上帝的面前，而不是，我们的目标不是除去他的负面感觉。当然，当他跟上帝恢复关系以后，绝大部分时候，我说绝大部分时候，他的负面感觉就会消失。也有极少数上帝一时半会儿不拿去他的负面感觉，是因为上帝觉得负面感觉可以催逼他继续回归上帝面前。但是心理学的人一般怎么除掉你的负面感觉？吃点药让你兴奋兴奋，让你的把你的感觉除一下，但是不管你的灵的。为什么？因为心理学是不承认人有灵的，他把人当作物质，当作动物处理的。 OK， 好好好，我们再讲下一个啊。夫妻在上帝面前的罪责次序是什么？哈，本来是，记住哈，本来是夏娃先犯了罪，但是记住，当时上帝跟谁说？当时上帝是跟亚当说的呀。上帝跟亚当说，说你那个知善恶树上的果子不能吃。然后呢，因为上帝告诉了亚当，亚当是一家之主，亚当跟夏娃之间是有次序的，所以男人是应该在家里，你是你家属灵的领袖，你应该带领你的妻子和孩子。你带领你的妻子，当然你可以把带领孩子的权柄交给你的，委托给你的妻子，你妻子教孩子可以，但是你一定要带领你的妻子，你要告诉你的妻子。为什么？因为如果你们家属灵的方面出了问题的话，上帝首先是找你。 OK， 上帝首先找你。OK， 所以你看，明明是夏娃先吃了那个果子，但是上帝先找亚当。为什么？因为夏娃吃的时候，那我们可能说他没有问亚当，是不是？有可能他就自己擅自越权，没有去问啊，没有问这个上帝，也没有问他在地上的权柄，他的丈夫。但是呢，他却诱惑这个亚当，让亚当也吃了。 OK， 所以亚当他应该，记住，他应该问上帝，听上帝的话，而不是听他妻子的话。这就为什么我做丈夫的要特别小心哈，就是说你要爱你的妻子，但是你不要被你的妻子牵着鼻子走。这个普遍的男人都有这个问题哈，这就是为什么贪官，一般的贪官钱都弄哪去了，都是养小三小四小五小六。为什么？因为这个男人的耳朵呀，他就很难，就很容易被女人诱惑。这也是为什么姊妹们，我要特别劝你哈，你要对你的丈夫起到好的帮助作用，不要去用情绪来操纵你的丈夫，诱导他犯罪，得罪上帝哈。这个是你看这个圣经上说，这个所罗门王那么好，基础那么好，大卫对他教育很好，结果大卫死了以后，他娶了一堆拜异教偶像的太太，圣经上说，这是圣经 反反复说了哈，在那个利希米讲过，也在伊斯拉应该也讲过，利希米和伊斯拉都讲，就是说像所罗门这样的王都被他的这个拜这个偶像的拜假神的妻子们给诱惑去犯罪得罪上帝哈，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哈。然后呢，你看上帝做事是非常有次序的哈，他就首先问属灵领袖，所以在教会里面也是犯了罪，首先要问这个这个教会的领袖哈。如果你看还记得你读那个利未记那个献祭哈，献祭那不是一开章他前面五章都是讲这个祭物嘛，结果是个第四章和第五章，一个是赎罪祭，一个赎欠祭，什么样的人犯了罪要来献祭啊，都是从领袖开始的。这就为什么，就是责任是从领袖开始给，权柄是从领袖开始给，这个当然这个问罪也是从领袖开始给哈，这就是上帝做事的次序。所以你还记得这个在罗马书第二章哈，上帝说，凡恒心行善的，寻求什么什么的，我必用永生来报答他们。然后他说，先是犹太人，因为犹太人是他长子嘛，后是希利尼人。然后后来又说，如果是干坏事、不听神的话、悖逆的话，我也要用这个惩罚来惩罚他们。然后说，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犹太人是上帝的长子。所以你看，你们上，这就是上帝的公平，公平呢是有次序的。是吧，这就是上帝的次序，就是多给的他多要，他给你多的权柄，他当然就对你的要求也高哈。但是你想想我们的文化是怎么回事，我们的文化经常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权力好处给那些当官的，给那些在上面的，一旦出了事儿，然后就说，哎呀，那是个合同工，这是非常得罪上帝的。是不是？我们家长也是这样，你不要怪这个社会，怪这个那个。我们家长其实也是这么回事儿。你就想想你在家里怎么，你的孩子吵架，你怎么处理这个纠纷啊？处理纠纷，我们一般的中国家庭都是这样。如果你有几个孩子啊，老大跟老二，老大跟老二，比方说他们隔五岁，个子隔得蛮大。比方说老大是八岁，老二三岁，老二看着好可爱啊，好可爱呢。然后两个人一吵架。然后你二话不说，你就跑上去把老大训一通，甚至把他揍一顿，是不是？这是不是我们普遍的中国人的做法？其实这是非常不符合圣经的。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上帝怎么做，把这个讲完了，今天就停在这儿了哈。上帝呢，就首先你看他的问责是首先问领袖哈，所以他就问这个亚当说，到底是怎么回事？亚当就说，是你所赐给我的那个女人，她给我吃了，所以呢，我就吃了哈。好，上帝有没有马上把亚当给训一通？没有。我们要是我们中国的话，现在就打，就把他狠狠的打一顿骂一顿，是不是？所以呢，上帝转身就问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儿了？女人就说，那蛇引诱我就吃了。你看见没？上帝还是给了人悔改的机会，只不过人没有悔改，但是上帝一定要问清楚，结果上帝就看又问蛇，看见没有？所以你做父母，你处理你的孩子的纠纷，就像这样学习，怎么学呢？两个人吵起来了，大家都坐下来，你就先问老大，刚才怎么回事？说，当着所有的人的面说，这样的话，如果他说的是假话，他们互相一斗，一揭露，不就你就揭露，你就知道了嘛，是吧？问了老大以后，让老二听着，老二听完了，你就问老二，他说的是不是的？然后辩论一番，然后再问老二，那你做什么了？看见没有？你必须再把所有的当事人放在那儿，一个个的问，当然是从最大的责任最大的开始问起。问完了以后，然后才开始做决定，你看见没有？然后因为是女人先犯的罪，上帝也是先把女人的这个审判告诉他，看见没有？最先审判的是蛇了， 先说蛇你要怎么怎么着，然后第二说女人，然后第三说男人。你看见没，上帝做的事是非常有次序的。如果我们好好读圣经，好好琢磨这个东西的话，你就会发现你做父母容易多了。我今天就讲到这儿，其实还有很多内容，下次再讲了。好。
好，非常谢谢小熊老师，非常棒，非常的好。接下来呢是问答环节，请大家举手提问，然后你的问题